弟兄姊妹早晨，在主里面问大家安。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操练敬虔。我延续上一个月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主题，我猜测近期最多人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面对现在的新冠疫情呢，我想最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疫情几时才会过去，几时才会完结，我们的生活几时才可以恢复回正常，或者说几时才恢复回好像以前那样。其实我们心里面呢，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喂，几时先至可以约下朋友一起饮餐茶呢？其实我哋呢个问题呢，嗰、那个方向问得唔系几啱，阵间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喺上个月中，德州呢遇咗一场毫无准备嘅大风雪，系德州百几年以嚟从未试过咁冻嘅一个嘅二月份。上个月中二月十四、十五号，正常嚟讲咧，德州系零上嘅十七度，但系今年咧二月十四号系零下十七度，最冻嘅时候咧，去到零下22度。德州呢是美国最南部一个的州份，他们不会很冻的天气，不同北部纽约啊那些地方，南部呢是从来都没有那么冻的，所以呢他们所有的设施呢根本没有准备到去预防一个这么严寒的天气。德州这一次的严寒呢，是令到德州很多的居民陷入一个困境，很多人死了，很多人受很大的损失。德州是全美国最大的能源州份，不单止是美国最大的能源州份，若果以德州是一个国家来看呢，它甚至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能源 的地方，全世界来说呢，德州排行第五。德州呢有很多种的能源供应，有核电，有石油，有天然气，有自然，有风力发电，有太阳能发电，各种发电的来源都有。但是怎知这一场的严寒呢，令到差不多所有的能源那一个的系统，或者那个能源的输送系统几乎全部瘫痪。能源本来是最强项的德州，变成呢德州最弱项。超过400户的家庭没电供应，很多人就冻死了。有些人在屋里面点 烧木头烧柴呢，是取暖，就中一氧化碳毒就死了。德州面对的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严寒天气。点解会咁呢？因为嗰个异常嘅天气係袭击呢好多嘅地区。其实呢、这、一个呢一种嘅异常极端嘅天气呢，其实我觉得唔係德州先至有。其实好多世界地区呢都陆续会发生呢啲咁嘅事情。以至呢好多嘅地区嗰啲嘅人毫无准备， 从来未有遇过啲咁样嘅震荡灾难。所以呢，灾难一嚟到嘅时候呢，好多人呢就措手不及，陷入困境里面。缅甸而家又立立乱，军政府呢是夺权。耶稣呢曾经讲过，耶稣讲完一连串的灾难之后呢，他就说这些呢是灾难的起头，或者说灾难的意思呢是妇人生产之难。妇人生产之难有两个的特点，第一个就是那个的阵痛呢是会越来越频密。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那个阵痛呢是会越来越严重。若果我们问这些的震荡几时才可以结束，我们的生活几时才开恢复回以前咁呢，我们的问题的方向呢就问错了。因为呢圣经呢已经好清楚告诉我们，这些的震荡这些的灾难呢是会越来越频密，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们不是问这些的灾难震荡几时会结束，我们要问另外一个的问题。先讲一下耶稣接住下去呢讲啲咩说话呢，在第十四节嗰度呢，耶稣呢就话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当耶稣讲完讲一连串的他再来的那些的预兆那些的灾难中间的时候呢，耶稣就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意思呢就是什么呢？福音几时传遍天下呢？是在一连串的大震荡、一连串的大灾难当中，福音是传遍天下的。上帝的祝福是在人以为正在激五力大灾难的时候、大打击的时候，福音就传开。好多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蒙恩得救。我们看看苦难的意义。埃及的十灾是上帝容许临到埃及的一种灾难、苦难。但是你说这个是灾难，看是对什么人来讲。如果对埃及人来讲呢，埃及这个十灾就是苦难，是灾祸。但是对于神的子民来讲呢，十灾是要叫神的子民得释放、得自由的途径。所以这个灾难、这个震荡到底是一个破坏性的还是一个祝福性的，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又譬如约瑟的苦难，17岁的时候他被他的亲大佬出卖，后来做了奴隶，转转接接的时候又坐监。稍微有些 好的改变呢，又被人忘恩负义。所以约瑟他的苦难呢持续了十几年。但是这些是约瑟的苦难是还是祝福呢？ 如果从一般人来看呢，这些是苦难。为什么是苦难呢？因为一般人呢，从一个很短暂的眼光，看他们正在受苦难的时候，那一种的情况，就做一个判断，哎，他受苦，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苦难。但是从上帝的眼光，不是看一个短暂的时间，上帝是看一个长远的时间。这个的苦难是预备紧约瑟要升上高位，要预备紧约瑟能够承担大事，是预备紧约瑟是要成为带出上帝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器皿。这个就是约瑟所面对的苦难。所以从一般人的眼光看，约瑟的一生很坎坷，但是从上帝的眼光看呢，约瑟是被神特别的拣选，经历特别的训练，是成长的一个祝福。所以呢，藉着苦难，上帝呢是有很奇妙的工作。藉着苦难呢，上帝的子民就能够得到自由。藉着苦难，上帝的子民就被抬举，被提升，被使用。一个苦难临到埃及，埃及经历很大的饥荒，对埃及人来讲，对于世界人来讲，是一种的苦难。但对于神的子民，对于约瑟来讲，是约瑟被神大大提升的机会。对于约瑟来讲，是他能够发挥很大影响力的一个的时机，要将上帝的祝福就趁着这个机会带给人，带出来，使世人蒙福。当世界一片歌舞升平的时候，当埃及经历七年的大丰收的时候，你向人传福音，你向人介绍上帝，你说上帝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计划要祝福你，有没有人听你讲呢？他们在丰收的 年份，他们正在在升歌舞升平的时候，个个都要找开心，个个都要想着炒股票，个个都要想想我下一个假期去哪里旅游。哪有人会听你讲耶稣啊？但是当这个震荡临到的时候，并且这个震荡那个的威力大到没有任何人的靠自己的能力能够面对得到那一个的震荡，就好像德州那样，以前能源是他们的最强项，一场的大风雪令他们无计可施，超出他们任何可以想的那些的方法。这个世界呢，将会来到一个时候，人靠自己的能力将会是去到一个无计可施的地方。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子民就是那一个的答案。上帝的子民就是带出上帝祝福的那个的好时机。我们看看圣经，新约圣经带出的那个隐藏的奥秘。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保罗呢就将这个道理是要带出来。保罗说这个的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住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若果我们住在一个罪案非常之严重的一个地区，时时会被人打劫，你家呢时时会被人被贼仔呢入屋行劫，入屋偷窃，所以你呢住在你个区嗰处呢，因为罪案太大，所以你住呢住得心惊跳胆，心惊胆跳。点知呢嚟后来嚟咗一个嘅邻居。这个邻居是哪个人呢？就是你那区的那个警区的总警司搬了来你隔离屋企跟你一起住。他时时出入呢都闲闲地六七个警察呢跟着他尾的。他一声令下呢随时叫到百几二百个警察在他那里附近站岗守卫的。哇，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邻居搬来你家隔离那里住，你还怕不怕？不怕了。哇，有个大人物在我附近住，我还怕那些贼仔。现在呢这个警司不是在你隔离屋那里住，他搬埋又去你家那里跟你一起住。哇，咁你点啊？仲更加定当啦，系嘛？保罗带出呢一个系一个咩奥秘呢？佢话而家创造宇宙万物嘅嗰一位主宰，掌管天下万有嗰一位大能嘅神，住喺你心里边啊！佢唔系住喺你隔篱啊，唔系住喺你屋企嘅里边啊，佢系住喺你心里边。唔系一个总警司，而系创造宇宙嘅万物嗰个大能神住喺我嘅里边，住喺我嘅心里边。哇！我哋点样啊？非常嘅定当。这个就是旧约的时期是仍然隐藏的那一个非常之重大的奥秘。旧约的无论行神迹几咁厉害的先知，就算以利亚都好，他都不明白这个奥秘，他都没有这个祝福。今天我们的新约的信徒有明白这个奥秘，得到这个祝福，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住在我的里面。我无论去到哪里都有这位神与我同在，多么大的祝福。这个的奥秘，这个的真理，若果我们深切地明白领受的话呢，我们的人生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我无论去到哪里，大能的神都与我同在，我还怕什么呢？我还担心什么呢？哎呀，我被老板炒了鱿鱼啊，我下一个月不知道做什么工。宇宙万有的神与你同在啊，你担心你失业，所以在种种的灾难的当中，哪一道是我们的出路，哪一个 是我们的答案。这个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你都可以说我们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因为宇宙万有的神在我里面，祂是这个一切问题的答案，祂住在我里面，所以你和我就成为了一切问题的答案。最近听Rick Joyner、雷克乔纳牧师的两句说话，我呢就好有，我就有一些反省。他讲什么说话呢？他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相信复活，他们只是相信复活的教义。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相信复活，他们只相信复活的教义。我就觉得这两句说话很有意思。其实呢，这两句说话的原则用在其他方面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很啱。我们都发现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相不相信耶稣基督住在我的心里面呢？还是我们只是相信这位神住在我心里面的那个教义？我只是头脑有一个认知，我不是真心这样相信。若果我们真心相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三个阶段。如果从约柜去看呢，分开外院、圣所和至圣所三个阶段。外院的基督徒生命呢，是刚刚入门或者说初阶的基督徒生命。他们献祭，因为要解决他罪的问题。在这里呢，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是一个呢看到外在环境的一个的地区。这个的基督徒，这个阶段的基督徒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基督徒呢，他们按规条去做事，他们凭眼见去作出反应。所以这个阶段的基督徒呢，是初阶的基督徒。当个规条改变了，或者个环境不同了，他们呢亦都会改变。但是第二个阶段的基督徒呢，圣所的基督徒呢，就很不同。圣所的基督徒呢，一入到圣所呢，有两样物件。一样呢，就是有一张台上面的陈设饼，这个呢代表耶稣的话，代表神的话。金灯台代表耶稣的光，或者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第二个阶段的基督徒呢，是怎样呢？他们要进入这个第二个阶段，中等成熟生命的阶段呢，他们之前有一些的需要，有一些的条件，就是 首先要经过洗濯盘，生命要洁净。他们必须进入圣所之前，必须要在这树洗手洗脚。逢是信了耶稣但是不离开他的罪的人，是无法子再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的。他们无法子同神建立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因为生命没有在这里洁净，所以他们不能够继续前进。要继续前进，要同神建立一个深入的关系，就需要进入圣所。哪些人才可以进入圣所呢？不是所有人可以进入圣所的。外院呢，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外院，但是只有其中一类的人呢能够进入圣所，就是祭司。祭司才可以进入圣所的。祭司是什么人呢？祭司就是服侍上帝的人。生命想更加成熟，要同神建立得更加亲密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的心态，就是我要服侍神。逢是有这个心态的人呢，他才能够进入另一个阶段。在初阶的阶段的基督徒呢，他们所有的考虑都是考虑自己的。我的罪解决了没？上帝会不会惩罚我？我会不会能够上到天堂？我的工作会不会顺利？我会不会怎样得祝福？初阶的基督徒呢，所有的考虑都是考虑我怎样。但是圣所的基督徒呢，他们的考虑就是我怎样能够服侍好神。他们怎样能够服侍神呢？靠住饼，靠住光，他们就可以继续前进。即是说他们靠住神的道，就是圣经的大原则，圣经所带出来的法则。另一方面呢，就是跟从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他们的生命呢就能够继续进心。这个呢是中阶的基督徒。高阶的基督徒最深入的一层呢，就是至圣所的生命的基督徒。至圣所的生命的基督徒是与神面对面的亲密关系，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完全是与神融合。他们要进入至圣所之前呢，是要经过金香炉、金香坛，就是要献上神指定的配制的那些的香献给神，然后呢才可以进入去。这个金香炉呢代表着那些的香的制成呢，是代表着基督的性情。我们要献上一些好像基督生命的祷告，基督生命的香气，基督生命的牺牲，然后呢才可以再进一步呢进入至圣所。生命呢是需要一步一步这样成长。我们呢一定要迈向至圣所。若果今日我们只是外院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不能够面对 未来这个世界的震荡和挑战，我们必须要成长，但是成长呢又需要一个过程。今天大家读的经文呢，就是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今天我们需要的呢，就是操练敬虔。当然我们操练身体，但是操练敬虔呢是不可少的。上帝操练我们或者培养我们呢，会让我们经过三类的不同的环境。第一类的环境呢，就是温室的环境。温室的环境呢，是一个完全没有外在威胁的一个环境，是一个完全受保护的一个环境。初信的基督徒，比 BB 的基督徒，都会经历这个的环境。哇，一信了耶稣，非常的甜蜜，哇，样样各方面都见到上帝的祝福，心情非常的愉快，日日都好像在天堂一样，哇，真是太好了。但是这个呢是温室的环境。到得咁上下呢，上帝觉得你要大了，上帝于是呢将你搬走，移开，离开这个温室，去到室外的大自然。在室外的大自然怎样？我们要面对变化不定的那个的天气，变化不定的环境。以前日日都咁舒服嘅，而家呢唔係喎。有时呢非常之嘅唔顺利，非常之嘅吃苦辛苦，好多嘅挑战，好大嘅压力。於是问题呢就嚟啦。上帝呀，点解相信你唔係风和日丽嘅呢？点解咁多困难嘅呢？因为上帝要我们经历成长，成长是需要面对挑战，面对磨练的。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经历了一些不顺利，上帝就不爱我们，也都不要以为其他人面对的苦难，我信耶稣的人是不会面对的。信耶稣的人一样会面对苦难。上帝为什么要我面对苦难？上帝要我面对苦难，不是要我好像其他人那样痛苦。上帝要我面对苦难，是要我成长。我成长到一个地步，我可以不受任何的外在环境影响我，我都有平安，我都有安稳。所以呢，来到这个身外大自然的环境，我们有这么上下成长了，上帝会再帮助我们，带我们呢面对一些更大的考验，就是面对暴风雨，让我们面对极严峻的考验。若果我们在极严峻的考验当中仍然知道信靠上帝，仍然知道上帝住在我的里面，是一切事情的答案，坚持不放弃，坚忍倚靠上帝，几辛苦都好了，我都继续持守上帝的道，咁样我哋就成长。喺几个月前，喺十月底、十一月初嘅时候呢，又系 Rick Joyner。Rick Joyner 呢， 他经历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就是他感染到新冠肺炎。基督徒不是有神保护的吗？一个这么伟大的基督徒领袖，他都感染到新冠肺炎。不单止他啊，他的机构有一些人呢，而且他那个助手，主要的助手呢，都感染了。他讲到，他说呢，那种辛苦法呢，是从来未试过这么辛苦的。他说他自己的体力呢，平时是 100% 的话呢，当他患了新冠肺炎之后，跌到去只有 1%。他半夜在床起身想去厕所的时候呢，离开他张床去到厕所呢，大概只有10尺。但是他呢，去到一半都要坐低落嚟唞一大轮，然后先至可以再去厕所。他说非常之辛苦。但是他呢做了一样嘢，他呢就知道上帝呢是唔会叫他白白受苦嘅。上帝要他受苦呢，一定有一个特殊嘅目的嘅。所以他就做了一样嘢。他说我越辛苦的时候，我就越赞美神，我就越倚靠神，越敬拜神。他就是这样做。在期间呢，其中一日，当他又是这样行到一半的时候，在那里唞的时候呢，赞美敬拜，忽然之间他发觉自己被神带了上天堂，见到耶稣，开心到不得了。因为呢，啱啱呢又是美国的大选啊，拜登民主党呢用啲好垃圾嘅手法呢係摄取嗰啲嘅选票。所以呢好多基督徒呢好愤怒。Rick Joyner 呢去到天上亦都问耶稣好多嘅问题，包括呢一个选举嘅问题。耶稣当然係回答佢。Rick Joyner 经历嘅，佢讲话喺患病嘅嗰一段时间，佢唔係一次经历到天堂嘅经历，佢係好几次连续嘅经历到几次上天堂嘅经历。佢后来讲呢，佢话呢一个嘅经验用任何嘅嘢我都唔会同你换啊。能够经历到天堂，见到耶稣那种的满足，那种的美好，比任何的东西都超越。上帝呢是知道几时会将我们带离开这个温室，进入一些有考验的环境，甚至呢将我们带离开这个有考验，间中有考验，要我们面对一些很严峻的考验。我们就要知道上帝不会叫我们白白受苦的，上帝是要我们成长，上帝是要我们成为多人祝福的那一个的器皿。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必须要成长。今天呢再跟大家温习一下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的亲近神的一些的方法。亲近神呢当然有很多种方法，我今天所讲的继续呢也都是 Dennis Clark 牧师同埋佢太太所发展出嚟嘅嗰一套嘅理念，嗰一啲嘅方向。当然大家咧亦都可以参考其他嘅。亲近神嘅一啲重要嘅元素，第一个就系尊荣神或者专注神。当我哋眼目专注喺大能神嘅身上咧，我哋就内心有平安，我哋就会觉得安稳，我哋就会感觉到有保障。而我哋注意嘅位置咧，喺个腹部，因为呢一个咧 ，Dennis Clark 牧师佢嘅领受咧就系腹部系嗰个核心嘅位置，呢一个咧系我哋注意嘅地方。第三点咧就系我哋留意嗰个平安。当我哋好专注喺耶稣身上嘅时候咧，平安就会出现。相反咧，若果我哋嘅专注离开咗耶稣咧，我哋就会失去咗平安。意思咧，即系话，当我哋发现自己有其他负面嘅情绪，而唔系有平安，就显示出我哋嘅专注咧已经离开咗耶稣，已经专注咗嗰啲负面嘅环境，所以咧要提醒自己快啲咧翻翻去耶稣嗰一船。第四点咧就系宽恕。Dennis Clark 牧师咧佢领略到咧，透过宽恕咧，能够恢复翻同上帝嗰一个嘅亲密关系。呢一个宽恕咧，有时咧系宽恕其他人，有时咧系宽恕自己，有时咧甚至系宽恕神。另外咧，仲有呢一个宽恕医治嘅三 F。嘅祷告方式，当我哋亲近主嘅基本步骤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问题咧呈到主嘅前。乜嘢系基本嘅步骤咧？就系我哋安静自己，然后将我哋嘅注意力咧落到去我哋嘅腹部。感受一下腹部嗰种神同在嘅感觉。当我哋继续持续性专注耶稣就喺我哋腹部呢一个同在嘅感觉嘅时候咧，我哋慢慢就会感受到呢个平安越嚟越明显，越嚟越扩大。咁嘅时候咧，这个呢就是基本的步骤。那我们呢就可以做三 F。三 F 呢，第一个 F 就是首先。譬如我们要处理某一些的问题，譬如说我时时呢都很惊慌，有一个惧怕的心理，我想处理惧怕心理。那你做完基本步骤之后呢，你就安静。看看有些什么呢在你脑海当中浮现出来。首先浮现出来的呢，极有可能呢就是神提醒你，就是这件事呢很关键呢影响你有惧怕的心理，要处理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人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问一问，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见到这个人，或者当我再回想这个情景的时候，我内心的感觉 有啲咩感觉？惊咯，受伤咯，受委屈啦，妒忌啦，愤怒啦。你能够越仔细描述得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呢，就越好。你越能够掌握到在你对待这个你同人这个人的关系，或者你在这个事件当中那个关键的情绪呢，你越掌握得到呢，你就越能够经历医治。好啦，譬如我哋掌握到我哋喺呢件事件里面嘅嗰个关键嘅情绪，咁我哋就落到去第三步，我哋呢就宽恕。若果系呢件事件系牵涉到人伤害我呢，我呢就宽恕呢个人。但有啲人呢就会话，佢伤我呢伤得太深，我不能够宽恕他。有些人呢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样呢，就是耶稣是他一个的拯救者。我们接受耶稣的拯救呢，不是我们去拯救自己。我们呢是信服耶稣。由耶稣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在宽恕的里面呢，亦都是一样。有人伤我伤得很深，我不能够宽恕他。我没错是不能够宽恕他。但是真正的宽恕者呢，是耶稣。所以呢，我只是信服耶稣，跟从耶稣，接受耶稣所作的，他去做宽恕。所以我们要处理我们那个事件的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可以回到这件事件里面，看着这件事件，看着在其中我们好受伤害的环境里面，我们不要离开，然后呢邀请耶稣介入来。耶稣，我现在好受伤害，请你来到这个情景的当中，你做什么我就跟着你做什么，你宽恕哪个人我也都宽恕，你祝福哪个我亦都祝福边个，我信服你。若果你咁样做嘅时候呢，你就留意，继续留意耶稣佢做啲乜嘢。慢慢慢慢呢，我哋嘅情绪呢就会改变。愤怒呢就会慢慢松解。当耶稣一路做嘢，做宽恕，做医治嘅时候呢，我哋嘅内心就会出现一啲嘅变化。有啲人呢喺去到呢一步嘅时候呢，就有图像出现嘅。睇住耶稣呢做啲乜嘢。譬如我自己呢最近做一个嘅惧怕嘅 3F 嘅时候呢，我就发觉自己呢有一种好无助嘅感觉。当我祈祷的时候呢，我出现啲咩嘅景象呢，我就出现自己呢是一个好细个，是一个几岁大嘅小朋友，坐喺度大喊。我喊啲咩呢，我唔记得喊啲咩，总之我喺度大喊。点解我大喊呢，我因为想有人注意到我，来帮助我，安慰我。但我喊了好耐呢，冇人来帮助我，冇人对我有反应，冇人走埋来安慰我。于是我一路大喊大喊，越喊就越细声， 越喊越细声，我就唔喊。唔单止系，我记得喺一次嘅情景系咁，系超过两次嘅情景都系咁样。咁样慢慢喺我里头咧，形成一种咩嘅心态啊？你有伤痛，你有需要，你想有人安慰你，是没人理你的。所以我里面呢就形成一种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呢，是一种很无助的感觉。于是乎当我祈祷的时候呢，就 feel 下当中那种无助的感觉。然后落到去这里呢，就求主宽恕我身边嗰啲大人，亦都咧宽恕自己，就系宽恕自己咧，系容许咗呢一种无助嘅感觉咧进入我里边，接受咗一种无助嘅感觉。咁咧我就见到咧耶稣走埋嚟我身边，乌低身，用手咧搭喺我膊头上边。拍下我膊头，安慰我。虽然耶稣冇乜讲乜嘢，但系佢嘅身体语言咧，令我咧感觉到好大嘅安慰。咁我咧就经历一个医治。有啲人咧，佢会有图像出现，就喺祈祷里边。但系有冇图像出现咧，都唔紧要。你只要咧翻翻去到个感受嗰度，然后咧请耶稣进入嚟，然后咧降服主，继续依靠主，跟从主，停留喺个树，慢慢慢慢咧，我哋咧就得到医治。嗱，有阵时咧，我哋系等候一个首先出现嘅一个嘅景象，但系有时咧，我哋唔喺祈祷里边等候嘅。有时咧，我哋喺闲日嘅时候做紧其他事务嘅时候咧，突然间醒起有啲嘢咧，就临到我哋。譬如我自己咧，发觉咧，当我食完嘢喺厨房洗碗嘅时候咧，或者整紧嘢食嘅时候咧，做紧一啲好轻松嘅嘢嘅时候，我就会突然之间感到一啲某种情绪咧涌上嚟，某啲情景咧涌上嚟。譬如有一啲嘅伤害咧，我就谂到多次咧喺厨房里边咧谂起一啲人对我咧伤害我。对我讲过一些伤害我的说话，不单止一次两次三次，好多次都在厨房里面，我就想起这些人跟我讲的一些委屈我的说话。那我学了这一套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不是在祈祷时间里面等一件事件出现，我首先在平时的时候我感受到一样的情绪，感受到一个负面情绪重复出现，我知道有事情我是需要处理的。于是乎呢，我洗完碗之后呢，马上坐下来就去祈祷了。有时呢，我们的感受首先出现，但是我们未必知道什么事情呢引起我有这种感受。譬如有时呢，我们感觉到很惧怕，不知道怕什么，有时感觉到很消沉，不知道为什么事消沉。特别是早上起身呢，有没有试过呢？早上一早起身呢，很没有离神气的，有没有？大家都试过，咁你为咩事情唔好离神气呢？ 上帝住在你的心里面，你都没离神起，你都消沉。不是，这个的情绪呢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当时呢，我们的内心专注着某些负面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要调教。所以呢在这个处理我们那个的医治的过程当中，有时呢我们是从首先开始，有时呢是从感受开始，然后呢再落去宽恕。那一个宽恕呢亦都是让主的介入。有时呢未必是有嘢或者有人呢需要宽恕。而是呢我哋呢需要呢主介入我呢个困境嘅里面。因为我有情绪。所以呢第三部分呢亦都是让主介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日这个的社会环境，今日这个的疫情，对于一般人来讲是一个的打击，是一个的破坏。但是对于神明白神心意的上帝的子民来讲，一定是一个祝福，一定是一个的建立。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的信念。这样面对这个的疫情，面对很多未预备好的灾难，面对现在世界的动荡，好多人心里面就会问一些个问题。一般人会问，灾难到底几时才结束？这些的震荡几时才会完结？我们的生活几时才可以恢复正常？这个呢是一般人的问题。上帝的子民呢要问第二个问题，面对现在世界这么多样的需要，我准备好没？我到底是温室的植物，还是可以面对室外大自然的植物，还是我是可以面对非常严峻考验的大风暴的一棵大树？大风大浪来，我仍然可以屹立不倒，不单止屹立不倒，还可以为人遮风挡雨，好像约瑟一样。当大饥荒横扫世界的时候，上帝的子民约瑟就成为一个带足上帝的大祝福的一个的器皿。所有的人都知道，上约瑟所信的神，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赐祝福的神。如果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我们也都会好像约瑟一样，当人人自危不知怎算的时候，我们就被神使用，带出上帝美好的祝福，好多人能够蒙恩得救。我们一起祷告。